大家主日平安。好，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我们在这里聚集，所以愿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同时，今天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啊，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在复活节那一天与我们同在啊，每一天他都与我们同在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他曾经讲到，就是说，若是那位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当中的话，他就要借着这个圣灵呢，使我们每一天必死的身体都能够重新活过来，而且这个复活的力量会与我们同在。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可以喜乐。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喜乐，并且呢，喜乐的来敬拜他，喜乐的来祷告，彼此问安，喜乐的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爱环绕着我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你的爱就再次显明出来，并且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很黑暗的时候，好像是很失败的时间，好像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在那第三天你就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大家就想起来你之前其实讲过很多这样的话，你也预言过你要上十字架又要复活，只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我们更加不明白。感谢神，你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终于知道你击败了死亡，击败了权势，击败了这个罪，击败了一切阴间的权柄你如今耶稣基督掌权，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我们有得胜。感谢主，因着耶稣的受难，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得胜，能够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的最后和第五章的开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一些传统的教会当中复活节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彼此问安，互相的拥抱，互相的奔走相告，说起印他说基督复活了你就会回应他说基督确实复活了我们今天也许不能那么做，也许我们还是可以这么做，但是不会很多人来看见，所以呢我们可以操练一下我来跟大家说基督复活了大家呢就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无论是在哪里你就说基督确实复活了，好不好？基督复活了，基督确实复活了。好，感谢主有的人呢声音已经被我听到但是所有人的声音都已经被基督听到感谢主，基督接纳我们这样的敬拜接纳我们这样的宣告，因为他让我们想起他的话，并且让我们宣告他复活的大好的消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往后翻这一页翻了好多页。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到第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虽然可能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你也一起读你自己家里面的人跟你一起读，你们一起听到这个声音，听到神的话语。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来敬拜他，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来服侍他， 在这个恩典当中靠着他的力量来击败罪的权势。也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去年前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高高兴兴的这里庆祝啊复活。我们看这个场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漂亮啊，所以我们很怀念这样的时间啊，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但是今年很不一样哈，去年我们不光是有这个很漂亮的装饰，而且呢我们有很多人的聚集，我们也在复活节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敬拜，彼此的问安。我们甚至也有青少年呢去到露营的场所他们在野外敬拜神，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今年呢都是空的，我们椅子是空的，人数是非常的少，很空。有的教会呢还有所谓的 social distance 彼此相隔得很远。在这个很大的教会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牧师所以这个好多的牧师他就在一起来敬拜，或者是一起来互相的祷告支持。但是这个牧师和牧师之间彼此也是相隔得非常的远，感觉好像到处都是空的。你看到这个空空的教堂，空空的座这个椅子，空空的场所，没有人彼此拥抱问安的这样的情况，是否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忧愁呢？我相信是会有的，感谢神。但是有一些这些空荡的场所是否提醒我们有一个事情也是空的，而那个空的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呢？那这个是什么？就是空的坟墓。感谢神，坟墓也是空的。坟墓是空的，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感谢神，不光是我们很悲伤的看到我们的各个椅子是空的，或者是街道上是空的，或者是教堂里面是空的，或者商店或者工作场合是空的，看到那些我们也许有忧伤，但是你知道坟墓是空的。在这个坟墓是空的当中我们看到那个裹尸布里面的尸体不见了。裹尸布里面的尸体去了哪里？他复活了。感谢主，有多的见证告诉我们说，这个空的坟墓，妇女们来看坟墓发现是空的，主的使者当时他们在那里犹豫说，谁会帮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呢？这个石头这么重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就把石头帮他们滚开。他们进去看的时候就不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感谢主，那个裹尸布，那个细麻布独在一处，经过很多的见证人他们发现裹尸布里面的尸体复活了，坟墓是空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他升天之后，他走之后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可以满满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满满的在我们就是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圣殿的身体里面。坟墓是空的，所以圣灵是满的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神的能力是满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的恩慈、神的原谅、神的得胜可以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感谢主。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这些门徒带来了什么大的影响，带来了什么样的充满呢？这个空空的坟墓给他们带来能力的充满，给他们带来圣灵的充满。他们这些见证人在空坟墓的时候见到了天使，见到了耶稣向他们的显现，耶稣以前跟他们讲的话就都回到他们的头脑，回到他们的思想意念， 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他们就想起耶稣所讲的种种的话。他们想起的时候，耶稣那种复活的能力就充满他们，圣灵就继续在他们心里面运行，圣灵继续让他们想起神的话。圣灵来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门徒们，要让门徒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来了就要充满我们，圣灵来了就要让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的复活已经宣告他胜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今天我们正是面对苦难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把世上的苦难拿走，相反，他甚至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的。你可以想见吗？这竟然是一个苦难的应许，但同时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在刚才这个罗马书的四章末后到第五章的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短语。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这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就标述了有三个很明显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第二个过程是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第三个过程是说，不仅如此哈，而且并且我们还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三个过程都是耶稣基督被交与人、被钉十字架、受难、复活所带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个三个过程，这个巨大的影响都是跟我们的得胜有关的。我们从哪里得胜呢？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在法庭里面被宣告说，这个人不再受罪的惩罚，罪的惩罚已经有其他人替他承担，这是我们摆脱罪的惩罚的一个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罪的惩罚，他不再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承担。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还是有罪的影响在，这个魔鬼从来不愿意放开，不愿意放弃我们，这魔鬼从来不愿意让我们好像可以很自在的去赞美神，他总是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他总是要引诱我们，他总是透过各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狮子蹲伏在我们面前一样，他随时要寻找那个可吞噬的。在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罪的权势，在这样罪的诱惑当中，耶稣基督的复活照样可以使我们得胜。当我们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今天我们以弗所书的主日学就是已经连续很多的次今天我们正好看到一些劝勉，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最后，那你们就看到有一个改换一新的新人的表现。这个新人的表现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罪的诱惑的一种表现。我跟大家读几节的经文。这个新造的人呢，是有改换一新的心智，并且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四节。接下来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对比。也许之前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罪的权势和影响和诱惑当中，但是因着神的能力，他说我们今天这个新人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有能力做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弃绝谎言，现在可以说实话了。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现在可以不再偷了，从前懒惰的现在可以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了，而且有余可以分给缺乏的， 从前缺乏的，现在因着劳力，神给我们有余，可以去帮补那些缺乏的人。以前污秽的，现在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前让神的圣灵担忧的，现在可以跟圣灵一起来喜乐。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我们又借着他，借着他的复活，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这样。而且我们还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到，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天一定会来到。那天来到的时候，无论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是你和我的去，我们总一天要去他那里的，或者总一天他会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或者总有一天你和我会结束我们在肉身的，在这个现有的地球上的这个世界，而到神那里去。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就再也没有罪的诱惑，甚至连罪的影子都没有了。罪的存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在那个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三个步骤，因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是如此的相关联，以至于保罗常常提出来，常常在罗马书当中，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构，在每一个结构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它都非常的强调，我们要牢牢记住，并且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简单看一下罗马书的结构，罗马书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大部分。除了第三部分好像是加进来的以外，另外第一二四部分就是非常连贯的。非常连贯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章这个屏幕上面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击败罪的惩罚，击败罪的权势，击败罪的存在。那么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讲的我们因信称义，在这个当中他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第二个大部分当中，他讲论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这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小段落里面，从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有一个短句反反复复的出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或者靠着耶稣基督，或者因着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短句常常提醒我们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胜的。比如说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借着基督，借着他因信称义。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因着耶稣基督得永生。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说，神赐给我们的乃是永生，这个恩赐，这个恩典乃是永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到了第八章的第一节说，我们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到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说，没有什么与我们没有什么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哪里的呢？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保罗常常的提醒我们说，是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活过来，是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得胜。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这个短语常常的提醒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靠着基督，因着基督。这个短语就好像你在森林当中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小的那个 trail 或者是那些很多的标志，比如说他用蓝色的说，这个 trail 这一条小路呢是这样去走的啊，你就跟着这个标志，你就会走完这个 trail 这一段的步行的路程。这个标志，所以你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常常看到哦，这个树好像歪歪扭扭的，然后那个小路不知道通到哪里去，然后又有一条岔路，我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但是有一个标志，它常常的告诉你。 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会引导你走完的你的这个散步的路程。我们今天在走这样一段的天路，在走这一段天路当中，也许常常有一些岔路，也许常常会有一些的干扰，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路标，这个路标就是我刚才所读的，还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的。他说，在基督，因着基督，靠着基督，借着基督，这就是我们的路标。所以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所轻忽的时候，我们反省自己，我在基督里吗？如果我在基督里，为什么不能够更认真一点？神如果教导我不要偷窃，不要奸淫，不要虚谎，不要污秽，我为什么还受他的影响呢？我复活的生命在哪里？神如果教导我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与不信的人共赴一轭，不要轻忽神的话，不要去伤害别人。律法一切的总结就是爱人如己。我有没有去爱人如己？所以神常常提醒我们，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因着基督，因着基督，因着基督的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所说的这一切，是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结尾到五章的二节那里面所讲的那三个步骤。那三个步骤是向谁讲的呢？我们先回头再看一下那段的经文，是向谁讲的呢？这些人已经称义了，这些人与神和好了，这些人站在现在的恩典当中，这些人还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人是谁呢？我们再读一下第四章的末后这一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句话不单是给前文当中的亚伯拉罕写的，算亚伯拉罕为义不单是给他写的，乃是给你和我今天而写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击败罪的这个惩罚，击败罪的权势，击败罪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这些人已经被耶稣基督被神算为义。而这算为义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我记得 Dr. Larkin 在一堂课里面的时候，我们有同学问问题，就问到这个受难和复活的事情，就说是不是受难我们就得救了，复活就给我们带来盼望，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说他们好像各有他的功用。当时 Dr. Larkin 现在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现在已经欢欢喜喜，不光是盼望神的荣耀，他已经与神的荣耀同在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在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站在当时所站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他就靠着主的恩典给我们讲的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受难的复活是虚假，没有复活的受难是失败。我当时非常的喜欢这句话，我就把它记在我的笔记当中，就一直思考这句话。我在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受难的复活是虚假的。当我今天讲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喜乐，来有平安，来满足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着我是否跟基督同时受难。刚才我们说，在基督里，因着基督，借着基督，靠着基督，我如果在他那里的时候，那么他死的时候，我在哪里？耶稣基督受难死的时候，当世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你和我的罪而死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有跟他一起死吗？我有对那些罪一起死吗？ 所以我们先自我。当再一次罪的诱惑来到，当再一次恶人的攻击，或者是恶人的引诱，或者是让我去追随他的路，让我要占他的道路，让我要做他的亵慢人的座位的时候，或者是让我来轻忽神的话，觉得神的话已经过时了，当时所讲的现在还能用吗？当那些时候来临的时候，我的罪有没有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他承担了世人的罪孽，我的罪那个时候在他的身上跟他一起死吗？求主给我们常常这样的反省，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对着罪死掉，对着罪不再有任何的感觉。当罪恶再一次来到袭击，来到引诱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没有感觉，对他死掉，不要受他的牵引。这个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体现在每一个层面，是因为他彻底的战胜了罪恶。就是刚才 Dr. Larkins 跟我们说的那句话的后半部分，是没有复活的受难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复活的这个满满的生命没有来的，那个圣灵还没有充满我们，我们还只是在停留在这个空坟墓，对着空坟墓，好像在悲哀、在苦难、在彷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要有圣灵的充满，要有神力量的满足。C.S. Lewis 在他的这个《纳尼亚传奇》当中，曾经有这样一段的描述，描述到这个复活是如何必须要成就，因为如果不成就的话，那前面的受难都是失败的。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这头狮子阿斯兰，被死在石桌的时候，当时这个女巫就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魔鬼也有同样的逻辑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什么呢？现在是谁赢了？笨蛋，你以为这样一来就救了那个人类的叛徒吗？按照我们的条约，现在我要把你杀了代替他。这样一来，高深魔法才会平息。但是你死了之后，谁还能阻止我把他也杀了呢？换句话说，魔鬼是不跟你讲信用的。现在他跟你签订了一个条约，说好吧，你替一个叛徒，替一个罪人，耶稣替一个罪人死了，我现在可以饶恕另外一个罪人了。但是魔鬼讲了这个话之后，他可以马上就反悔了。耶稣死了之后，他这里说阿斯兰死了之后，谁还能阻止我反悔呢？谁还能阻止我回去把他也杀了呢？现在谁又来从我手里把他救出去呢？你要明白，已经把纳尼亚永远给我了，你送了自己的命，还没有救出他。知道这一点，你太晚了。黑子王，死吧。这是出自于这一章，这一章的标题是“女巫的胜利”。但是女巫真的胜利了吗？没有。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这个象征着幔子的这个石桌上面，石桌崩裂，就好像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中间裂开一样，从此神和人之间的通路被打开了，我们可以靠着那个幔子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石桌也是象征着一个幔子，这个石桌崩裂的时候，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通路又打开。那耶稣基督代表着耶稣基督的阿斯兰说什么呢？他说虽然女巫懂得这个魔法，但是他不懂得更深一层的魔法。他如果再看远一点的时候，就会看到什么呢？如果有一个自愿送死的牺牲者，本身没有背叛行为，却被当作叛徒而杀害，石桌就要崩裂，死亡就会起反作用。而现在反作用就来了，死亡的反作用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复活了。而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可以相信，可以宣告，可以倚靠，可以欢唱，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 击败了一切黑暗的权势。耶稣的复活击败了一切罪的诱惑，所以我们可以拥戴他为王。他是生命之主，他已经战胜死亡，信他的人蒙救赎，因主复活大能。快来高歌欢唱，复活得胜羔羊，因他受死带来永生，死亡权势消亡。所以他复活了，坟墓是空的，裹尸布里面没有尸体，尸体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所以那个天使就跟他们讲，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讲，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的生命进入你和我当中，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为什么在仇恨中找恩慈呢？我们不在仇恨当中，我们已经复活在恩慈里了。为什么在怀怨中找原谅呢？我们不在怀怨当中，我们已经复活在原谅当中。为什么在嫉妒中找庆祝呢？我们已经复活了，不在嫉妒当中，我们可以欢庆。为什么在忧愁中找喜乐呢？我们不在忧愁当中了，我们复活在喜乐里。为什么在纷争中找合一呢？我们不在纷争当中，我们已经复活了，在合一里面，在喜乐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喜乐，很难去庆祝，很难去原谅，很难去恩慈，很难去顺服神的话。不光你和我，甚至连属灵的伟人有时候也常常忘记复活的生命，他需要提醒。马丁路德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但是他也需要有时候一个人来提醒他。这个提醒他的人是他的妻子，那个妻子非常的有智慧。有一天妻子Kitty, 马丁路德轻易的称他为 Kitty, 有一天呢，他就穿着这个像带孝一样的这样的衣服出现，跟他平时很喜乐的 场景是不一样的。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好奇，问他今天你要参加什么，你为什么这样穿着。他妻子说，我今天去参加葬礼。啊，谁的葬礼啊？谁死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说耶稣基督的葬礼。马丁路德是聪明人，他一听你就知道了。他妻子想告诉他一个信息，想提醒他，耶稣基督不在葬礼里面，耶稣基督不在坟墓里面。我们不应该继续穿着这个校服，你也不应该继续的忧愁下去。所以马丁路德因着妻子的提醒，他可以喜乐起来。我们再一次回顾，我们因着什么可以喜乐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但是当我们没有活出这个复活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刚才从经文里面看到保罗深深的相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印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恩慈，有这样的原谅，有这样的庆祝，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合一，有信实，有彼此说诚实话。我们应该有这样复活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呢？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失去这样的喜乐，不是吗？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没办法出门，大家都保持着距离。无论你是去上工作，还是去买菜，还是去做什么，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有些地方是根本就不能做这些事情，在有些地方政府允许你在某一个程度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感觉是不是常常非常这样的有忧愁在呢？有痛苦呢？有烦恼呢？甚至有抱怨呢？如果有的话， 你和我应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因为我们原本有复活的生命，它来充满我们。虽然坟墓是空的，但是圣灵是满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还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话，我们应该 repent， 应该悔改。与此同时，我们因着罪的惩罚被拿走，我们可以 rejoice， 可以为此而喜乐。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可以再一次 reconcile with God， 与神和好，并且我们依主的同在，可以欢欢喜喜盼望在神的荣耀当中，在罪的完全消亡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盼望。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受到提醒，就像马丁路德受到他妻子的提醒一样，非常幽默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提醒一样，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受到神话语的提醒，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再一次思考神是怎么提醒我们的。神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些人是谁啊？就是这些人。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写的。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特点。今天这个信在你的心中吗？如果在，恭喜你。如果还不在，恭喜你有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再一次认识到神提醒我们，因着信神，因着信神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些人跟亚伯拉罕一样。这些话为他而写，也是为我们而写。我们如今可以被算为义，如今可以与神和好，如今可以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如今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盼望你的荣耀，因为就快到了。我们知道这荣耀就快到了，罪的权势就快消亡了，你的存在就快完全的充满我们。主啊，你已经充满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充满我们，但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有苦难。我们结束这个苦难，我们盼望丰丰富富的完完全全的站立在你的荣耀当中的那个时刻就快到了。感谢主，使我们可以准备好。这个荣耀是为谁准备的呢？是为那些与亚伯拉罕一样来信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人准备的。所以算他为义这个话不单是给他写的，而乃是给我们写的。我们如今信着耶稣所讲的话，他说他要被罪人交，要被交在罪人和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要送上十字架，但是第三天要复活。我们相信这位耶稣讲过这样的话，实现这样的话，并且继续在实现他的话。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进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与神和好，进入到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来爱神，来爱人，这个里面，谢谢神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